第一人是西夷的一个分支，称为白马。夏、商、周三代时期，他们有自己的军长，每代都来朝见一次，所以《诗经》说，从那些低、羌，没有人敢不来朝见。秦、汉以来，世代居住在岐山、陇山以南、汉水以西，自立豪强首领。汉武帝派中郎将郭昌、魏广消灭了他们，将他们的土地设为五都郡。从千水、渭水到巴蜀地区，种类繁多，有的称为白氏，有的称为故堤，各有侯王，接受中原王朝的封拜。东汉建安年间，有个叫杨腾的人成为部落大帅。杨腾勇猛健壮，足智多谋，开始迁居到仇池，方圆百顷，因此作为称号。仇池四面陡峭险绝，高七里多，盘绕的道路有36弯，上面有丰沛的水泉，主土可以成盐。杨腾后来有个叫杨千万的后代，被魏国拜为百顷堤王。杨千万的孙子叫杨飞龙，逐渐强盛，晋武帝任命他为假平西将军。他没有儿子，收养外甥令狐茂搜为儿子。晋惠帝元康年间，令狐茂搜自称辅国将军、右贤王，众低人推举他为王。关中流亡迁移的人士大多依附他。晋敏帝任命他为骠骑将军、左贤王。令狐茂搜死后，儿子杨南迪继位，与弟弟杨坚头分领部众。杨南迪自称左贤王，驻扎在下汴。杨坚头称右贤王，驻扎在河池。杨南迪死后，儿子杨毅继位，自称史持节、龙骧将军、左贤王、下汴公，任命杨坚头的儿子杨盘为史持节、冠军将军、右贤王、河池公，臣服于晋。晋任命杨毅为征南将军。三年，杨毅的族兄杨初偷袭杀死杨毅，吞并了他的部众，自立为求池公，臣服于石季龙，后来向晋称藩。永和十年，改封杨初为天水公。十一年，杨毅的小弟弟杨宋奴派外甥梁三王趁侍奉值班时亲手杀死杨初，杨初的儿子杨国率领左右诛杀梁三王和杨宋奴，又自立为求池公。桓温上表推荐杨国任秦州刺史，杨国的儿子杨安任武都太守。十二年，杨国的堂叔杨俊又杀死杨国自立。杨国的儿子杨安背叛浮生，杀死杨俊，又向晋称藩。杨安死后，儿子杨氏自立为仇池公。晋太和三年，任命杨氏为秦州刺史，弟弟杨统为武都太守。杨氏死后，杨统废黜世子杨纂自立。杨统一名杨德。杨纂聚集党羽袭击杀死杨统，自立为仇池公，派使者到简文帝处，任命杨纂为秦州刺史。晋咸安元年，苻坚派杨安攻打杨纂，攻克，将那里的人迁到关中，百顷之地空置。杨宋奴死时，两个儿子杨佛奴、杨佛狗逃奔苻坚，苻坚把女儿嫁给杨佛奴的儿子杨定，任命他为尚书、领军。苻坚失败后，关右地区混乱，杨定为苻坚效力。苻坚死后，杨定率部众逃往陇右，迁居历城，距离仇池120里，在百顷设置粮食储备，招揽彝族和汉族共千余家，自称龙骧将军、求池公，向晋称藩。晋孝武帝就用他自称的名号授予他，后来任命他为秦州刺史。登国四年，于是占有秦州之地，号称陇西王，后来被乞佛虔归杀死，没有儿子。杨佛狗的儿子杨胜先前任监国镇守仇池，于是统领事务，自称征西将军、秦州刺史、仇池公，谥号定为武王，将各部堤、羌分为20部护军，各自镇守数位，不设置郡县，于是占有汉中之地，仍向晋称藩。天兴初年，派使者朝贡，下诏任命杨胜为征南大将军、仇池王，因姚兴阻隔，不能每年通使进贡。杨胜任命兄长的儿子杨辅为平南将军、凉州刺史，镇守汉中。宋永初年间，宋武帝封杨胜为武都王。杨胜死后，司谥为惠文王，儿子杨玄继位。杨玄字黄梅，号称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秦州刺史、武都王，虽然向宋称藩，仍奉晋义熙年号，后来才使用宋元嘉征朔。当初杨胜对杨玄说， 我已经年老，应当终身为近臣，你要好好侍奉宋帝。所以杨玄尊奉。杨玄善于对待世人，受到流亡旧部的怀念。始光四年，太武帝派大鸿胪公孙轨拜杨玄为征南大将军，都凉州刺史，南秦王。杨玄上表请求，按那番待遇被允许。杨玄死后，司是孝昭王，儿子杨宝宗继位。当初杨玄临终对弟弟杨南当说，如今边境局势未安定，需要抚慰，宝宗年幼无知，我把国事托付给你，不要毁弃先辈的功勋。杨南当坚决推辞，请求立宝宗并辅佐他。杨宝宗继位后，杨南当的妻子姚氏对杨南当说，国家地势险要，应当历年长者为君，反而侍奉小孩子不是长久之计。杨南当听从了他，废黜杨宝宗自立，向宋称藩。杨南当任命杨宝宗为镇南将军，镇守石昌，任命次子杨顺为镇东将军，秦州刺史，镇守上邽。杨宝宗谋划袭击杨南当，事情泄露被拘禁。在此之前，各地流民因仇持富足，大多前往依附。流民中有许牧之、郝谭之二人投奔杨南当，都改姓为司马。许牧之自称名司马飞龙，郝谭之自称名司马康之，说是近世近亲。司马康之不久被人杀死。当时宋凉州刺史甄法护刑罚正式不理，宋文帝派刺史萧思化接任。杨南当趁萧思化未到，派将领举兵袭击凉州，攻破白马，于是占有汉中之地。不久，萧思化派他的司马萧承之先行进军讨伐，所向披靡，于是平定凉州。杨南当一而又一附送。杨南当后来释放杨宝宗，派他镇守董亭。杨宝宗与兄长杨宝显归附京师，太武帝拜杨宝宗为征南大将军、秦州牧、武都王、曲公主。杨宝显为镇西将军，晋寿公。后来派大鸿胪崔仪拜杨南当为征南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领护西羌校尉、秦梁二州牧、南秦王。杨南当后来自立为大秦王，年号建义，立妻子为王后，世子为太子，设置百官，完全模拟天朝，但仍不断向宋进贡。不久齐国大旱，多灾异，降大秦，王父为武都王。太延初年，杨南当立镇守上邽。太武帝派车骑大将军、乐平王拓跋丕等都率河西、高平各军攻取上邽，又下诏小谕杨南当，杨南当奉诏射守。不久清国南侵，图谋蜀地，袭击宋益州，攻打涪城，又伐巴西，俘获雍州流民7000余家，返回仇池。宋文帝愤怒，派将领裴方明等讨伐。杨南当被裴方明击败，放弃仇池，与千余骑兵逃奔上邽。太武帝派中山王拓跋臣迎接他前往行宫。裴方明攻克仇池后，派杨宝宗的弟弟杨宝炽镇守，河间公拓跋齐击退了他。在此之前，下诏让杨宝宗镇守上邽，又下诏镇守洛谷，恢复他的本国。杨宝宗的弟弟杨文德先前逃到敌人中，于是劝说杨宝宗反叛。事情泄露，拓跋齐捉拿杨宝宗送到京师，下诏让杨南当杀了他。第一，羌吏杨文德驻扎在浊水。杨文德自称征西将军、秦河梁三州牧、仇池公，向宋求援，宋封杨文德为武都王，派偏将房亮之等帮助他。拓跋齐迎击，擒获房亮之。杨文德逃奔镇守伽卢、武都，阴平的敌人多归附他。下诏淮阳公皮豹子等率各军讨伐杨文德，杨文德逃往汉中，俘获他的妻子辽属资良。杨宝宗的妻子公主被送到京师赐死。当初公主劝杨宝宗反叛，有人问背叛父母之邦如何，公主说，礼智，妇人外嫁，因父而荣，事情成功，据守一方，我也是一国之母，岂是比小县之主，因此获罪。文成帝时，拜杨南当为瀛州刺史，回来后任外都大官，去世，谥号仲。儿子杨和随父亲归附北魏，另赐爵求池公。儿子杨德子袭杨南当爵位，早死。儿子杨小衍袭爵，按立降为公，拜天水太守，去世。儿子杨大衍另有传，杨小衍的儿子杨公熙袭爵。 正光年间，尚书又乘张普惠任行台，给南秦、东夷运送租粮。张普惠起奏杨公西一同前往。到南秦，因敌人反叛不能前进，派杨公西先去安抚敌人。东夷州刺史魏子建认为杨公西险恶刻薄，秘密派人查访，杨公西果然有暗中谋划，将要叛乱。魏子建于是报告张普惠，让他拘捕。张普惠紧急追赶杨公西，杨公西竟不肯前往，向东逃往汉中。张普惠上表列举其事，杨公西大肆行贿，最终得以免罪。后来任贾节、别江与都督元稚一同镇守齐州，被擒贼墨蛇天生俘虏，死在秦州。杨文德后来从汉中进入统辖迁陇，于是占有阴平、五星之地。后来被送荆州刺史刘义轩所杀。杨宝宗被捉时，儿子杨元和逃奔宋，被任命为武都、白水太守。杨元和据城归顺，文成帝嘉奖他，拜为征南大将军、武都王、内迁京师。杨元和的堂叔杨僧嗣又在家庐自称武都王。杨僧嗣死后，堂弟杨文度自立为武兴王，派使者归顺。献文帝授杨文度为武兴镇将，不久又反叛。孝文帝初年，征西将军皮欢喜攻打家庐，攻克，斩杨文度首级。杨文度的弟弟杨洪，小名鼠，名犯献文帝庙会，以小名称呼。杨鼠自立为武兴王，派使者奉表谢罪，进贡当地特产，孝文帝接受。杨鼠派儿子杨狗奴入朝侍奉，拜杨鼠为都督、南秦州刺史、征西将军、西戎校尉、武都王。杨鼠死后，侄子杨后起继位，孝文帝又把杨鼠的爵位授给他。杨鼠的儿子杨吉始任白水太守。杨后起死后，任命杨吉始为征西将军、武都王。杨吉始又到京师朝见，拜为都督、南秦州刺史、安南大将军、领户南蛮校尉、汉中郡侯、武兴王，赐给车骑、戎马、锦彩、增矿。不久返回武兴，晋号镇南将军，加都宁、湘五州诸军事。后来求池镇将杨灵珍袭击攻破武兴，杨吉始于是逃入齐。景明初年，杨吉始前来投降，归还授给爵位，回去镇守武兴。死后，儿子杨少先继位，拜为都督、南秦州刺史、征虏将军、汉中郡公、武兴王，追赠杨吉始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安王。杨少先年幼，将事务委托给两位叔父杨吉起、杨吉义。夏侯道迁以汉中归顺时，两百马戍卒引天宝率众围攻。夏侯道迁向杨吉起、杨吉义求援，二人贪图保住边藩，不想救援。只有杨吉始的弟弟杨吉朗愿意立功，率众击败尹天宝，保全汉川，是杨吉朗的功劳。杨吉义见粮意已平定，担心武兴不能长久作为外藩，于是煽动各部敌人，推举杨少先建号称帝，杨吉起、杨吉义都称王，外引梁朝为援。安西将军邢鸾派建武将军傅树衍攻打武兴，攻克，捉拿杨少先，送到京师，于是消灭了该国，改为武兴镇，后又改镇为东夷州。前后镇将唐法乐、刺史杜纂、邢豹因威惠失当，低豪求石柱等相继反叛，朝廷为西南担忧。正光年间，下诏魏子建任刺史，以恩信招抚，教化大行，远近归附，如同内弟。后来唐勇取代魏子建任刺史，不久敌人全部反叛，唐勇弃城向东逃走，从此又成为低弟。北魏末年，天下大乱，杨少先逃回武兴，又自立为王。周文帝平定秦陇，杨少先称藩，送妻子为质。大统元年，杨少先请求娶女儿为妻，周文帝奏请魏帝允许。杨少先死后，儿子杨辟邪继位。四年，南齐州的敌人福寿造反，攻占了武都，自称为太白王，诏令大都督侯莫陈顺和魏州刺史长孙成讨伐，并迫使其投降。九年，清水的低族首领李蜀人占据地盘作乱，低帅梁道显也反叛，攻打南游，周文派遣典签赵敞前去安抚小玉，李蜀人等人相继归附。十一年，在武兴设置东夷州，任命辟邪为刺史。十五年，安邑的敌人再次反叛。 当时赵敞担任郡守，抓获了20多名守逆者并斩杀，才平定下来。于是让赵敞代理南秦州事务。低帅盖闹等人作乱，盖闹占据北谷，他的党羽向西勾结探昌的羌人辽干，共同推举盖闹为主。赵敞分派使者宣示祸福，然后出兵讨伐，擒获了盖闹，遣散了他的余党。新州反叛的敌人又进犯逼近南齐州，刺史赤罗胁派使者告急，赵敞前去救援，又大败他们。在此之前，氐族首领杨法身占据阴平，自称王，也是氐族盛世的苗裔。北魏孝昌年间率领部众归附，从此朝贡不断。废帝元年，任命杨法身为黎州刺史。二年，杨辟邪占据州城反叛，众多氐人又与他一同叛逆。诏令赤罗胁和赵敞讨伐平定他们。周文于是任命大将军宇文贵为大都督、新州刺史。宇文贵威名早已显著，氐人很是畏惧服从。第二年，杨法身跟随尉迟迥平定蜀地，军队返回后，杨法身不久与他的族人杨崇吉、杨臣作各自率领部众互相攻伐。赵敞当时督管城吴、沙三州诸军事，派使者前去和解。杨法身等人听从命令，于是瓜分他们的部落，重新设置州郡来安置他们。恭帝末年，武姓的氐人反叛，包围了利州、凤州故道的氐人魏天王等也聚集部众响应，大将军窦卢宁等讨伐平定了他们。周明帝时，新州人段札以及下辩、百数二县的人反叛，相继攻破了蓝高树。氐族首领江多又率领滁中的氐人攻陷了洛从郡来响应他们。赵敞讨伐平定了2个县，并斩杀了段札。而阴平、嘉卢的氐人也往往聚集，与滁中相呼应。赵敞于是挑选精锐骑兵，出其不意，直入滁中，到达大竹坪，连破7座营栅，诛杀了他们的首领，2个郡都投降了。等到赵敞返回，滁中的生氐又进行抢掠。赵敞又派遣一同刘崇义、宇文琪进入滁中讨伐，于是所有氐人都被平定。等到王谦起兵，沙州的氐帅开府杨永安又占据州城响应王谦，大将军达西如讨伐平定了他们。吐谷浑本是辽东鲜卑图和社圭的儿子，社圭又名易洛涵，有2个儿子，庶长子叫吐谷浑，小儿子叫若洛伟。社圭死后，若洛伟带领部落，这就是慕容氏。社圭在世时分出700户给吐谷浑，与若洛伟2部。马匹争斗相伤，若洛伟发怒，派人去对吐谷浑说，先公安排与兄长分开部落，为什么不相远离，却让马匹争斗相伤。吐谷浑说，马吃草饮水，春气发动，所以争斗，争斗在于马，却迁怒于人，分开很容易，现在我要离开你万里之外。若洛伟后悔，派元老及长史七那楼去道歉。吐谷浑说，我从祖辈以来在辽右树立德性，先公在世时卜筮之言说，有2个儿子应当享受福祚并流传子孙，我是卑贱庶子，按理不能并列强大，现在因马引发愤怒，大概是上天启示，诸位试着驱马向东，如果马向东返回，我就随同离去。当即命令随从骑兵围马，让他返回。几百步后，马忽然悲鸣，突然向西奔跑，声音像山崩，这样重复了10多次，每一次回转都迷失方向。七那楼力竭，于是跪下说，可汗，这不再是人事了。吐谷浑对他的部落说，我兄弟子孙都应昌盛，若洛伟应当传位给儿子以及曾孙玄孙，期间大约100多年，我则在玄孙一辈才开始显贵。于是向西依附阴山，后来借道上陇。若洛伟追思吐谷浑，做了阿甘哥，突和人以兄长为阿甘，子孙借月称号，将此歌作为辇后鼓吹大曲。吐谷浑于是从上陇停留在福罕，从福罕到甘松，南界昂城、陇河，从洮水西南直到白兰，数千里范围内追逐水草，搭帐篷居住，以肉酪为食。西北各种族称他们为阿柴鲁。吐谷浑去世，有儿子60人。长子吐延身高7尺8寸，勇力过人，性格苛刻残暴，被昂城羌族首领江聪刺杀，剑还留在身上。他呼唤儿子叶延，并对大将觉巴尼说，我气绝后关脸完毕， 就赶快离开去守住白兰。此地既险要偏远，当地风俗又懦弱，容易控制。叶岩是小孩子，想托付给其他人，恐怕仓促间终究不能制服。现在把叶岩交付给你，竭尽全力辅佐他，这孩子能立住，我就没有遗憾了。拔剑儿死，有儿子十二人。叶岩年少却勇敢果决，十岁时混杂草人，起名叫江聪，每天早晨就射他，射中就嚎叫哭泣。他母亲说，仇敌贼人已经被将领们剁成肉酱了，你年纪小，何必天天自己折磨自己。叶岩呜咽不能自已，回答母亲说，确实知道没有益处，但无尽的心痛难以承受。他生性极为孝顺，母亲生病，母亲三天不吃，叶岩也不吃。他颇为阅览书传，自称曾祖义洛涵，开始被封为昌黎公，我是公孙之子。按照礼，公孙之子可以用祖父的字作为姓氏，于是以吐谷浑为姓氏。叶岩去世，儿子岁熙继立。岁熙性格醇厚谨慎，三个弟弟专权，岁熙不能控制，各位大将共同诛杀了他们。岁熙忧伤哀痛，不再处理政事，于是立儿子世廉为世子，把政事托付给他，号称莫贺郎，华语意为父亲。岁熙于是因忧伤去世，世廉继立，因父亲忧思，不由玩享乐饮宴。十五年后去世，弟弟世皮继立。世皮去世，儿子树洛干等人都年幼，弟弟乌合提继立，并娶了树洛干的母亲，生下两个儿子穆圭和穆立言。乌合提又名大孩，去世后树洛干继立，自号车骑将军。这一年是晋义熙初年，树洛干去世，弟弟阿柴继立，自号骠骑将军、沙州刺史。境内有黄沙，周围数百里不长草木，因而称为沙州。阿柴兼并了氐族、羌族，土地数千里，号称强国。他登上西墙山观看垫江源头，问群臣说，这条水向东流，另外叫什么名字，经过什么郡国，流入什么水。他的长史曾和说，这条水经过仇池，过晋寿，流出荡渠，才开始叫垫江，到八郡流入长江，经过广陵流入大海。阿柴说，水尚且知道归宿，我虽然是边塞小国，却唯独没有归宿吗？派使者与宋国通好，进献当地特产，宋少帝封他为交河公。还没来得及拜寿，宋文帝元嘉三年又加寿任命，又将派使者朝贡，恰逢暴病，临死前召来各位子弟，告诉他们说，先公车骑将军舍弃他的儿子前把大业交给我，我怎敢忘记先公的推举而偏私于尾代，应当让穆圭继承事业。阿柴有二十个儿子，尾代是长子。阿柴又对他们说，你们每人拿我一支箭，我将在地下玩赏。一会儿命令同母弟穆立言说，你拿一支箭折断它。穆立言折断了。又说，你拿十九支箭折断它。穆立言不能折断。阿柴说，你们知道吗，单独容易折断，众多则难以摧毁，齐心合力，然后国家才能稳固。说完就去世了。穆圭继立。在此之前，阿柴在世时，宋国的任命最终没有到达，他就去世了。穆圭又上表与宋国通好，宋文帝又授予他陇西公。穆圭召集秦州、凉州流亡失业的人，以及羌戎杂役部众达到五六百落，南面与蜀、汉相通，北面结交凉州、赫连，部众逐渐强盛。太武帝时，穆圭开始派遣他的侍郎谢大宁奉表归附北魏。不久，讨伐秦获了赫连定，送到京师。太武帝嘉奖他，派使者策命拜穆圭为大将军、西秦王。穆圭上表说，臣确实平庸怯弱，但敢竭尽忠诚，秦获僭越叛逆，献节于王府。爵位品级虽高，但土地没有增扩，车骑虽已装饰，但财物不够赏赐，希望垂鉴明察，体谅我的孤城。臣近来接战寇逆，边境的人被贼人抢掠，流亡东下，如今黄化统一，他们请求返回乡土。乞佛约连、库略汗、张华等三人家中老弱在此，分离可悯，希望一并敕令遣返，使恩泽普及边远，存亡都敢待。太武帝诏令公卿在朝堂集会，商议答复施行。太尉长孙嵩及议郎、博士279人商议说，先前有关部门所处， 认为秦王是荒外之君，本来不是政教所及，来则接受，去则不惊。皇威远播，西秦王木意未微，称臣纳贡，请求接受爵号。译者认为，古代要荒之君，虽然人众土广，但爵位不拟同华夏。陛下家宠王冠，以超长分，荣饰车骑，等同上国。至于增序多少，旧典没有规定，都应当临时制定封简。自汉魏以来，安抚边远颇有旧例。吕后赠送单于御车二乘，马二四，单于回报马千匹。之后匈奴和亲，成为敌国，赠送增序不过数百。呼韩邪称臣，亲自入朝，才开始达到万匹。如今西秦王如果因土地无桑蚕，便当上请，不得说财物不够赏赐。周氏衰微，齐侯小白一匡天下，有赐座之命，没有一土之赏。晋侯重耳破楚城濮，只接受南阳之田作为朝宿之意。西秦所献只有赫连定而已。塞外之人因时成变，侵入秦梁，没有经略拓境之功，爵位登上国，统领秦梁和杀四周之地，却说土地不增扩，比圣朝于若州，而自比于五霸，贪得无厌之心怎能满足。西秦王对朝廷中款，推原其本情，必不至此。或许是左右之人不教，因而导致这种过失。核查西秦流民贼人时所超略的，全在蒲坂。如今既称藩国，四海安泰，天下一家，可敕令秦州送到京师，随后遣还。所请求的乞佛三人，过去是宾国之使，来到王庭，国破家迁，即为臣妾，不可允许。诏命说，公卿所议，未失大体。西秦王所请求的京城、福罕、陇西之地，他自己夺取的，朕就给他，这便是列土，何须再增扩？西秦城款到来，绵卷随使者往来次数增益，不是一匹而已。从此，穆归的贡献颇为减省。又通好于宋，宋文帝封他为陇西王。太延二年，穆归去世，弟弟穆立延继立，诏令派使者测试穆归为惠王。后来拜穆立延为镇西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改封西平王，任命穆归的儿子元序为辅军将军。当时穆立延又通好于宋，宋封他为河南王。太武帝征讨凉州，穆立延害怕，于是率领部众向西逃入沙漠。太武帝因穆立延的兄长有擒获赫连定的功劳，派使者宣谕才返回。后来穆立延派使者上表谢罪，奏表宋城，于是下诏褒奖他。穆立延的侄子韦岱害怕穆立延害自己，与使者谋划想自行归附，穆立延察觉后杀了他。韦岱的弟弟赤立延等八人逃归京师，请求出兵讨伐穆立延。太武帝拜赤立延为归义王，诏令晋王扶罗率领诸将讨伐他。军队到达大母桥，穆立延的侄子石盈逃往河西，扶罗派将领追击，斩首五千余级。穆立延逃往白兰，穆立延的堂弟扶念、长史扶鸠离、布大崇俄等率众一万三千落归降。后来又派征西将军、高梁王拓跋纳等在白兰讨伐他。穆立延于是进入于田国，杀了他们的国王，死者数万人，向南征讨纪兵。派使者通好于宋求援，进献乌丸帽、女国金酒器、胡王金串等物，宋文帝赐给他牵车。七年，于是返回旧地。穆立延去世，树洛干的儿子石英继立，开始在扶罗川建城邑，他的居住出入私下模仿王者。石英奉行进贡之职，接受北魏征朔，又接受宋的封爵，号称河南王。太武帝派使者拜他为镇西大将军、沙州刺史、西平王。后来石英自恃贤远，很不恭顺王命，与宋通使，进献好马、四角羊。宋明帝给他加授官号。文成帝时，定阳侯曹安上表说，石英现在据守白兰，有很多金银牛马，如果攻打他，可以大获全胜。议论的大臣都认为先帝愤恨石英兄弟不和睦，派晋王扶罗、高梁王那两次征讨，最终没有多大战绩。石英虽然再次远逃，军队也已疲劳，现在他在白兰，不侵犯王境，不成为祸患，不是国家急需处理的事。如果派使者招抚他，必定请求做臣属，可以不用劳师而安定。 帝王对于四方荒远之地只是笼络罢了，何必屠杀齐国占有其地。曹安说，臣过去是交河戍江，与他相近，了解他的意图和形势。如果分兵从左右出击，石英必定逃奔南山，不过十天，牛马草料用尽，人没有食物，部众必然溃散叛离，可以一举而定。皇帝听从了，下诏阳平王兴成、建安王穆六头等从南道出兵，南郡公李惠、给事中公孙拔和曹安从北道出兵讨伐。石英逃往南山，各军渡河追击。当时军队多病，众将议论贼寇已经远逃，军威已经振奋，现在驱使疲病之卒，追求难以期望的战功，不也过分吗？众人都认为对，于是撤军返回，缴获驼马20余万。献文帝又下诏上党王长孙观等率领州郡军队讨伐石营。军队到达曼头山，石营前来迎战，长孙观等发兵击败了他，石营连夜逃走。于是撕毁过来恢复藩属职务，派别驾康盘龙上表朝贡。献文帝把他囚禁起来，不答复他的使者。石英部落大饥荒，屡次侵犯交河。下诏平西将军广川公皮欢喜率领敦煌、凉州、福罕、高平各军为前锋，司空上党王长孙观为大都督讨伐他。长孙观等军进入石英境内，收割了他的秋庄稼。石英窘迫恐惧，派儿子到军中上表请求改过，长孙观等上报。献文帝因重劳将士，于是下诏严厉责备他，征召他的儿子为人质。石英派儿子今入朝侍奉，献文帝不久又送金回去。石英后来再次骚扰掠夺边民，派他的将领梁吏守卫陶阳，这是福罕所管辖的。福罕镇将西郡公杨忠奎写信给石英责备他。石英上表说，奉诏书听任臣回到旧地，所以派梁吏守陶阳，如果不追念前恩，请求让陶阳进贡其土产。言辞恳切，献文帝答应了，从此每年修职进贡。太和五年，石英死，儿子杜义侯继位，派他的侍郎石贞进贡方物，上表称继承事务。后来杜义侯讨伐探昌，下诏责备他，赐锦彩120匹，欲令他悔改，所掠取的探昌人口不送时归还，杜义侯全部奉诏。儿子福连仇继位，孝文帝想让他入朝，上表称有病，擅自修筑陶阳、泥河城并设置戍守。文明太后去世，派人报丧，福连仇接受诏命不恭敬，有关部门请求讨伐他，孝文帝不许。群臣因为福连仇接受诏书失礼，不应收纳他所进献的。皇帝说，拜受失礼可以加以诘问责备，所献土产是臣子的常道，拒绝其所献便是断绝关系，纵使想改悔也无路可走。下诏说，朕在哀痛之中未行征讨，而去春福罕上表攻取了陶阳、泥河两戍，当时以为这是边将的尝试，便同意了。等到偏师讨伐，两戍望风请降，抓获2000余人，又得到妇女900口，儿媳都可以归还。福连仇于是派世子贺鲁头到京师朝见，礼遇赏赐更加丰厚，拜福连仇为使持节、都督西垂诸军事、征西将军、领护西戎中郎将、西海郡开国公、吐谷浑王、挥旗张绶等装饰都备齐给他。后来派监员外散骑常侍张礼出使到福连仇处，对张礼说，往日与探昌通和，常称我为大王，自己则有所举动，违背臣节。出发那天，宰府认为你若能反迷之罪，则可保全藩业，若固执愚昧不改，则祸难将至。福连仇便沉默不语。等到孝文帝去世，派使者赴丧，竭尽诚敬。福连仇对内修养直贡，对外吞并戎狄，塞外之中号称强富，模仿天朝，设置官员，称制于各国，来夸大自己。宣武帝初年，下诏责备他说，凉州上表送来你回复探昌的书信，梁弥庸与你同为边父，论其国则是临藩，论其位则是同列，而你称书信为表，称回报为旨，有关部门以国法常行，恳切请求讨伐，朕顾虑贤远多忧，轻易相互构陷迷惑，所以先宣此意，你好好三思。福连仇上表自辩，言辞诚恳。 最终宣武帝是到正光年间，犁牛、蜀马及西南珍宝无遂不至。后来秦州城人莫哲念生反叛，河西路绝，凉州城人万余菩提等向东响应念生，囚禁刺史宋颖。宋颖秘密派人向福连仇求援，福连仇亲率大军救援，于是得以保全。此后关隘交通不通，进贡便断绝了。福连仇死，儿子夸吕继位，开始自称为可汗，居住在福寺城，在青海西十五里。虽有城郭，却不居住，常处穷庐，随水草畜牧。其地东西三千里，南北千余里。官有王、公、仆射、尚书及郎中、将军之号。夸吕叔追记戴朱氏，以黑布为帽，做金狮子床，称其妻为母尊，穿织成裙，披锦大袍，便发在脑后，头戴金花冠。其风俗，男子衣服大致同于华夏，多以罗密为冠，也以增为帽。妇人都穿珠贝、束发，以多为贵。兵器有弓、刀、甲、鞘。国家没有常赋，需要时就向富士商人征税来充用。其刑罚，杀人即盗马，处死。其余则征收财物赎罪，也酌情处以杖刑。行刑时必用毡蒙头，持石从高处击打。父兄死，娶后母及嫂等，与突厥风俗相同。至于婚姻，贫困不能被彩礼的，就强女而去。死者也都埋葬并殓，其服置葬后就除去。生性贪婪，忍于杀害，喜好涉猎，以肉酪为食。野之种田，有大麦、粟、豆，但其北界气候多寒，只有无青、大麦，所以其俗贫多富少。青海周长千余里，海内有小山，每年冬天冰河后，把两母马放在此山，到来春收回，马都怀有孕，所生马驹称为龙仲，必定多俊逸。吐谷浑曾得到波斯草马，放入海中，因而生葱驹，能日行千里，世上传说中的青海葱就是。土产牦牛、马、骡，多鹦鹉，富有铜、铁、朱砂。地间有善善，且末兴和年间，齐神武作丞相，招怀荒远，如如既已归附于国，夸吕派使者致敬。神武小以大义，征召他朝贡。夸吕于是派使者赵土谷、真假道如如频繁来东魏，又荐举其从妹晋帝那为嫔妃，派员外散其常侍傅林表出使到齐国。夸吕又请求通婚，于是以济南王匡的孙女为广越公主嫁给他。此后朝贡不绝。西魏大统初年，周文派仪同潘训小以逆顺之礼，于是夸吕再次派使者献能五马、及羊、牛等，然而寇掠不已，延边多被其害。废帝二年，周文率大军到姑臧，夸吕镇据，派使者进贡方物。这年夸吕又通使于齐。凉州刺史史宁侦察到使团返回，在周西赤泉袭击，俘获其仆射起伏处状将军翟潘密、商胡240人、陀螺600头，杂采丝绢数以万计。公帝三年，史宁又与突厥木干可汗袭击夸吕，击败他，俘虏其妻子，获得珍物及各种牲畜。武成初年，夸吕又侵犯凉州，刺史释云宝战死。贺兰祥、宇文贵率兵讨伐，夸吕派齐广定王、中流王迎战，贺兰祥等击败他们，广定等逃走。又攻下齐桃阳、红河二城，设置桃州而还。保定年间，夸吕前后三批派使者进献方物。天和初年，齐龙河王莫昌率部来降，以其地设置为福州。二年五月，又派使者来献。建德五年，齐国大乱，武帝下诏皇太子征讨。军队到达福寺城，夸吕逃走，俘获其余众而回。第二年又两次派使者奉献。宣政初年，齐赵王他楼屯来降。从此朝贡就断绝了。到隋开皇初年，侵犯洪州，地旷人梗，废弃了。派上柱国元协帅步骑数万攻击，贼人进发国中，从曼头到树墩，甲旗不绝。其所属河西总管定城王忠立房及其太子可伯翰前后前来拒战，元协频频击败他们。夸吕非常恐惧，率亲兵远逃， 启明王十三人召集部落投降。皇上因其高宁王夷兹投宿来的众星，拜为大将军，封河南王，统领降众，其余官赏各有差别。不久又来侵犯边境，周刺史皮子信拒战而死，汶州总管梁远率精锐攻击才奔退，随即入侵阔州，周兵击走。夸吕在位百年，屡次因喜怒废杀太子，后来太子惧怕被杀，于是谋划抓住夸吕投降，向边吏请求出兵。秦州总管河间王计议响应，皇上不许，太子谋泄，被其父杀死，又立少子为王奢为太子。叠州刺史杜季请求承其嫌隙讨伐，皇上又不许。六年，为王奢又惧怕父亲诛杀，计划归顺，请求出兵迎接。皇上对使者说，普天之下都是朕的臣妾，各自做善事就是朕称心。为王既有好意，想来投服，只叫为王为臣子之法，不可远遣兵马，助为恶事。为王于是作罢。八年，齐明王拓跋木弥请求率千余家归化。皇上说，叛天被缚，怎么可以收纳？况且其本意正是必死，如果现在为惧又不仁。若有阴性，应派魏府任其自拔，不需出兵马接应。其妹夫吉生想来，也任其意，不劳劝诱。这年河南王夷兹剖死，文帝令其弟树归袭领其众。平陈之后，夸吕非常恐惧，逃遁到险远之处，不敢为寇。十一年，夸吕死，儿子世福派其兄子吴素上表称藩，并进献方物，请求以女充后宫。皇上对吴素说，如果依从请求，他国便当相学，一许一拒，是为不平。如果都允许，又不是好办法。最终不许。十一年，派刑部尚书宇文弼抚慰。十六年，以光化公主嫁给世福，世福上表称公主为天后，皇上不许。第二年，齐国大乱，国人杀世福，立其弟福允为主，派使者陈述废立之事，并谢专命之罪，且请求依俗娶公主，皇上听从。从此朝贡每年到来，但常打听国家消息，皇上非常厌恶。炀帝即位，福允派儿子顺来朝。当时铁勒犯塞，炀帝派将军冯孝慈出敦煌防御，作战不利。铁勒派使者谢罪请降，炀帝派黄门侍郎裴矩抚慰，暗示令攻打吐谷浑以自效。铁勒立即发兵袭击，攻破吐谷浑，福允东逃，保据西平境内。炀帝又令冠德王雄出交河，许公宇文数出西平掩击，大破其众。福允逃遁于山谷间，其故地皆空。从西平临羌城以西，且末以东，祁连以南，雪山以北，东西四千里，南北二千里，多为随友。设置郡县镇戍，发天下轻罪，徙居于此。于是留下顺部遣返。福允无法自己，率其徒数千骑寄居党项。炀帝立顺为主，送出玉门，令他统领于众，以其大宝王尼洛州为辅。到达西平，其部下杀洛州，顺不能入而还。大业末年，天下大乱，福允恢复其故地，屡次侵犯河右，郡县不能治。吐谷浑北有以服务敌国，国有曲海，海州长千余里，部众有万落，风俗与吐谷浑相同，但不食五谷，只吃鱼及苏子。苏子形状像中国枸杞子，或红或黑，有气汗一部，风俗也相同，特别多狼。白兰山西北又有可兰国，风俗也相同，眼睛不识五色，耳朵不闻五声，是夷蛮戎狄中的丑类。土地无所出产，只大量养群畜，而户落也可万余人。宛若不知战斗，忽然见到一人，举国便逃，性如野兽，身体轻巧，善于跑，追逐不可得。从白兰往西南2500里，翻过大山，又渡过40里宽的海，有个女王国，那里有百姓10000多户，风俗是定居，适宜种桑麻，五谷成熟，以女子为国王，所以因此得名。使节往来不到那里，他们的传说也是这样。探昌羌，他们的祖先大概是三苗的后代。周朝时，与雍、蜀、威、鲁等八国跟随武王灭商。汉朝时有仙灵、烧当等，世代成为边境祸患。 他们的地方东面接中原，西面通西域，南北几千里。各姓自成为部落，酋长都有各自的地盘，互相不同属，探昌就是其中之一。风俗都是定居，居住有房屋。他们的房屋用牦牛尾和黑公羊毛覆盖。国家没有法令，也没有徭役赋税。只有在打仗的时候才互相聚集。不然的话就各自从事生业，不相往来。都穿皮衣褐衣，牧养牦牛羊猪以供饮食。父子伯叔兄弟死了，就娶继母叔母伯母嫂嫂弟媳妇等为妻。风俗没有文字，只观察草木的荣枯来记录年岁时节。三年聚会一次，杀牛羊来祭天。有个叫梁琴的人，世代做酋长，得到羌人豪强的拥护，于是自称王。梁琴的孙子弥呼在太武帝初年派儿子弥黄奉表请求归附，太武帝嘉奖他，派使者拜弥呼为探昌王，赐弥黄爵位甘松侯。弥呼死后，孙子彪子继立，他的地盘从仇池往西，东西一千里，习水以南，南北八百里，地方多山丘，百姓两万多户，世代进贡数值，但经常被吐谷浑阻断。彪子死后，弥质继立。彪子的弟弟杨子先逃到吐谷浑，吐谷浑派兵送杨子回来，想夺取弥质的王位。弥质派使者请求救援，献文帝诏令武都镇将宇文生救援，杨子退走。弥质死后，儿子弥基继立，派他的司马立柱奉表进贡地方特产。杨文度反叛，包围武都，弥基派他的两个哥哥率兵救援武都，击退赶走杨文度。孝文帝时派儿子乔尚表进贡朱砂、雄黄、白石胆各一百斤。从此以后每年以此为常，朝贡相继不断。后来孝文帝派鸿胪刘圭、业者张察拜弥基为征南大将军，西戎校尉、梁益二州牧、河南公、探昌王，来帮助他。邓志是白水羌，世代做羌人豪强，因地名而号称邓志。他们的地方从亭街往东，平武往西，问岭往北，探昌往南，风土习俗也和探昌相同。他们的王向叔志派使者归附，高祖拜他为龙骧将军、邓志王，遣使进贡不断。周文帝命令张武公与文导率兵护送他。邓志的西面有个贺阳国，当初那里部落内有一只羊，形状很大，颜色极鲜红，所以因此作为国名。又有东亭卫、大赤水、韩荡、石河、柏陵、下席山、苍乡、秦水等各个羌国，风俗粗犷，和邓志国不同，也时常派遣进贡使者，朝廷接纳他们，都授予他们杂号将军、子爵、男爵、渠帅的名号。白兰是羌的别种。他们的地方东北接吐谷浑，西北接利摩图，南面以那鄂为界。风俗物产和探昌大致相同。北周保定元年派使者进献犀甲、铁铠。党项羌是三苗的后代。他们的种类有探昌、白狼，都自称是猕猴种。东面接临洮、西平，西面到叶护，南北几千里，住在山谷之间。每姓各自成为部落，大的有五千多骑兵，小的有一千多骑兵。织牦牛尾和渠梳毛做房屋，穿皮衣褐衣，披毡作为装饰。风俗崇尚武力，没有法令，各自从事生计，有战阵时就聚集屯住，没有徭役，不相往来。养牦牛、羊、猪以供饮食，不懂得耕种。他们的风俗淫秽乱伦，在各彝族中最为严重。没有文字，只观察草木来记录年岁时节。三年聚会一次，杀牛羊来祭天。人活到八十岁以上死的，认为是善终，亲戚不哭。年纪轻轻死的，就说夭折，一起悲痛哭泣。有琵琶、横笛、敲击瓦否作为节拍。北魏、北周之际，多次来侵扰边境。隋文帝做丞相时，中原多事，因此他们大肆劫掠。蒋公梁瑞平定王谦后，请求趁回师讨伐他们。开皇元年有一千多家归顺教化。开皇五年，拓跋宁从等各自率部众到叙州归附，被授为大将军。他们的部下各有等级差别。 开皇十六年又侵犯惠州，皇帝诏令征发陇西兵讨伐，大败他们的人众，人们相继投降，派子弟入朝谢罪。皇帝对他们说，回去告诉你们的父兄，人生需要有个定居的地方，养老抚幼，忽而回来忽而逃走，不觉得在乡里面前羞愧吗？从此朝贡不断，复国在蜀郡西北2000多里，就是汉朝的西南夷。有家梁夷是他的东部，所居种姓各自率领，土俗与复国相同，语言稍有差异，没有统一，人们都没有姓氏。复国王名叫夷曾，他的国家南北800里，东西1500里，没有城墙栅栏，靠近山谷河流，傍着山险，风俗喜好报仇，所以垒石为巢来躲避祸患。这些巢高到10多丈，低到5-6丈，每级用木板隔开，基底方圆3-4步，朝上方方圆2-3步，形状像佛塔。在下级开小门，从内向上通，夜间必定关闭，以防盗贼。国家有重罪的人，伐牛，人都轻巧敏捷，善于击剑，用漆皮做头盔和铠甲，弓长6尺，用竹做剑。娶他们的各位母亲和嫂子为妻，儿子兄弟死了，父亲兄长也收纳他们的妻子。喜好歌舞，鼓动声簧，吹长角。有死者，没有丧服制度，把尸体放在高床之上，沐浴穿衣，披上铠甲，覆盖兽皮。子孙不哭，带着甲舞剑呼喊说，我父亲被鬼抓去了，我要报仇杀鬼。其余亲戚哭3声就停止，妇人哭必定两手掩面。死者家里人杀牛，亲属用猪和酒相赠，一起吃喝，然后埋葬。死后1年才举行大葬，必定聚集亲戚宾客，杀马多到几十匹，立墓为祖父的神位来祭祀。他们的风俗，用皮做帽子，形状圆如钵盂，有的带蜜梨。衣服多数是可皮裘，全包牛角皮做靴，脖子上系铁锁，手上戴铁串。国王和酋长用金做首饰，胸前悬挂一朵金花，直径3寸。那里的土地高，气候凉，多风少雨，适宜小麦、青稞。山中出产金、银、铜，多白质。水中有好鱼，长4尺且灵细。大业4年，他们的王派使者素福等8人入朝。第二年，又派他弟弟的�儿子夷陵率领家梁夷60人朝贡。想进献良马，因为道路险阻不通，请求开山道、修贡物。炀帝认为劳累百姓不允许。家梁有一条河宽60-70丈，富国有一条河宽100余丈，都是向南流，用皮坐船来渡河。富国南面有伯元夷，风俗也相同，西面有女国，他们东北的山连绵几千里，连接党项，往往有羌人、大小左峰、西魏、葛延、白狗、象人、望族、灵台、冲桑、利豆、弥桑、必要、大侠、白兰、北利摩图、那鄂、当弥、渠布、桑务、千雕，都在深山穷谷中，没有大君主。他们的风俗大致与党项相同，有的亦属于吐谷浑，有的依附富国。大业年间朝贡，沿着西南边境设置各道总管来管理他们。姬胡又称部落姬，大概是匈奴的别种，流原海五部的后裔，有的说是山戎赤狄的后代。从离石往西，安定往东，方圆700-800里，住在山谷之间，种落繁盛。他们的风俗定居，也懂得种田，地方少桑蚕，多穿麻布。男人的衣服以及死亡殡葬与中原大致相同，妇女则多数用贝壳作为耳环和警饰，与华人交错居住。他们的酋长比较认识文字，言语类似夷狄，通过翻译才能沟通，敦矩无礼，贪婪而残忍，风俗喜好淫秽，女人尤其厉害，将要出嫁的晚上才与淫乱者续别，夫家听说认为越多越好，出嫁后也比较提防，有犯奸的随时惩罚。又兄弟死了，都要收纳他们的妻子。虽然分属郡县统辖，编入户口，但清减他们的徭役赋税，与华人不同。在山谷祖身地方的又没有完全艺术，而凶悍依仗险要，多次作乱。北魏孝昌年间，有个叫刘礼生的，住在云阳谷，自称天子，立年号，设置百官。 当时魏氏内乱，力量不能讨伐。刘礼生于是分别派部众抄掠、焚、禁之间，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。神武帝迁都邺城后，才开始秘密图谋他，于是假装答应把女儿嫁给刘礼生的太子。刘礼生于是派儿子到邺城，齐神武帝厚礼相待，延缓婚期。刘礼生既依仗和亲，不再防备。西魏大统元年三月，齐神武帝袭击他，刘礼生率轻骑兵出外征兵，被他的北部王杀死，把头送到神武帝那里。他的部众又立刘礼生的第三个儿子南海王为主，神武帝消灭了他，俘虏了他的为主以及弟弟西海王和皇后、夫人、王公以下400多人回到邺城。住在河西的姬胡多数依仗险要不服从。当时周文帝正与神武帝争衡，没有空经营，于是派黄门侍郎杨建前去安抚他们。大统五年，黑水部众先叛。大统七年，别帅夏州刺史刘平福又占据上郡反叛。从此北山各部连年清暴。周文帝前后派于景、侯莫、陈崇、李弼等相继讨伐，平定了他们。武成初年，延州姬胡郝阿宝、郎皮率领他们的部众依附于北齐。郝阿宝自称丞相，郎皮自称柱国，并和他们别部刘桑德共同互相呼应。柱国窦卢宁都率各军击败了他们。武成二年，郎皮等余党又反叛，诏令大将军韩国讨伐，击败了他们。保定年间，黎石生胡多次侵犯汾北，勋州刺史韦孝宽在险要处修筑城池，设置兵粮来阻断他们的道路。等到扬州与突厥攻打北齐，姬胡等就怀有抗拒之心，不供给粮饷。扬州于是欺骗他们的酋帅，说与突厥回兵讨伐他们，酋帅等害怕，于是相继供给溃饷。此后儋州、随州等部内的各胡人与蒲川别帅郝三郎等又连年叛逆，又诏令达西镇、新威、于石等前后穷追讨伐，分散他们的种落。天和二年，延州总管宇文盛率部众修建银川城，姬胡、白玉九同、乔世罗等想拦击袭击，宇文盛一并讨伐斩杀他们，又击败了他们的别帅乔三务同等。天和五年，开府刘雄从随州出发，巡视检查北边川路，姬胡率白狼、乔素务同等渡过黄河迎战，刘雄又击败了他们。建德五年，武帝在晋州击败北齐军队，乘胜追击，北齐人丢弃的盔甲兵器来不及收敛，姬胡乘隙偷偷出来，全部盗走战友。于是立刘礼生的孙子梅铎为主，号称圣武皇帝，年号石平。建德六年，武帝平定东夏，将要讨伐他们，商议想穷追他们的巢穴。齐王宇文宪认为种类既多，又山谷阻绝，王师一旦行动，不能全部除掉，暂且应当剪除他们的魁首，其余加以安抚。武帝同意，于是以宇文宪为行军元帅，督率行军总管赵王宇文昭、乔王宇文简、滕王宇文游等讨伐他们。宇文宪的军队驻扎在马邑，于是分道并进。梅铎派他的党羽天柱守卫河东，又派他的大帅木之占据河西，计划分别守住险要，对宇文宪的军队形成犄角之势。宇文宪命令乔王宇文简击败了他们，斩获1000多人。赵王宇文昭又擒获梅铎，部众全部投降。宣政元年，焚胡帅刘寿罗谦又反叛，越王宇文盛督率各军讨伐，擒获了他。从此寇盗基本平息。论说低、羌、吐谷浑等各族习俗不同，各居边陲，考察前代，多次反叛归服，窥视观望，首属两端，大概是他们的本性。没有德性就反叛，有正道就顺服，这是先王所说的荒服。